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民数记的最后的这三章，就是第34章到第36章。读完了这三章之后呢，我们这个民数记啊就算是结束了。民数记里面记载到了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行程，所以民数记的读完呢，也就意味着旷野行程呢要结束了。所以啊，就想到了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的这旷野之行啊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承受天上的迦南美地为业。那么在34章里面谈到的是迦南地的这个地业的分配，那么35章呢是谈到了利未人他们的地业的分配，然后在36章特别谈到了女子承受地业的这样的一个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以希罗菲哈的女儿们举例来说明。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又带领着我们的脚步来学习主的话，就求主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也赐下圣灵帮助我们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赐给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谦卑受教的心，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民数记的第34章，我们先来谈一谈34章的迦南地业的一个地理图。如果要一目了然的话，我们还是要看地图，所以啊，我们可以看文章里面的这一个地图，因为啊，我已经把地图放到了文章里面，大家呢可以看这个地图就能够一目了然以色列人他们所承受的迦南地的地理位置。北边到哈马口，那么南边呢到加底斯巴尼亚，沿着埃及的小河，那么东边呢到约旦河，西边呢是大海。这是上帝为以色列人所画出来的迦南地的境界。那么上帝所画出来的这一个地业呀，是非常的肥沃，因为在这个界限外面呢，土地都是非常的贫瘠的，非常匮乏的。在上帝所画的这一个边界的外面啊，都是住着敬拜偶像的外邦人，而唯独上帝所给以色列人的这片土地呢，是最肥沃的。那么不但土地非常好，那么全年的这个气候呢也是非常好，所以上帝就将最好的给了他的子民，并且这片土地呢是一切商业的中心，所有贸易来往的行业呢都要经过这片土地，就是欧亚非三洲呢都要经过这片土地来进行他们的贸易往来。所以这一个呢不但能够带动以色列人他们的经济，更能够借着以色列人把福音传遍全世界。所以这片土地啊的确是蒙上帝呢所特别赐福的。这是民数记的第34章你们所谈到的迦南地的境界。然后摩西呢又选出了每支派选出一个首领来帮助大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呢来分配这一个土地。好，我们再看第35章分给利未人的土地。准确来讲应该是分给利未人的城邑。给利未人的这个城邑啊一共有48座。那么有42座呢是给利未人来居住的。还有6座城呢是做逃城，分别在约旦河东有3座逃城，那么在约旦河西有3座逃城。那么在每座城的周边啊还要画出3000轴 来作为城的郊野。三千肘大概是 1.3 公里，也就是 2.6 里路。虽然说利未人他们不耕种，他们不种田，但是呢，这 2.6 里路啊， 1.3 公里是给利未人能够牧放牲畜，并且呢可以安置他们的产业。应该来说呢，也可以埋葬他们的死人，作为埋葬死人的坟陵也可以用。那么我们再讲一讲这个陶城，这个陶城也叫做庇护城。那么谁可以进到陶城里面呢？就是那些误杀人的，但是故杀人的呢，必要赔偿他的生命。只有误杀人的才能够逃到陶城里面。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出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等到大祭司死了，他才可以出来。如果大祭司还活着，他从陶城里面出来的话，那么报血仇的如果把他给杀了，那么报血仇的就没有罪。所以在大祭司还活着的时候呢，这一个误杀人的必须要住在陶城当中。那么至于什么是故意杀人的，那么圣经上啊讲的也很清楚，我们可以自己呢去看一下。总之呢，这一个故杀人的这个评判的标准呢，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动机，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打人所用的器具。如果他故意的打别人，而且呢所用的是能够致死的这个器具，比如说用铁器、用石头、用棍子，能够致死的这个器具，并且打人的要害，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被称为是故意杀人。那么圣经里面呢也告诉我们，故意杀人的就是必须要赔上他的生命，不能够以钱来赎买他的生命，必须要呢流他的血，赔上他的生命，才能够洁净这一片土地。那么什么是误杀人的呢？误杀人的也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没有动机，另外一个呢是没有看见。没有杀人的动机，那么在没有看见的时候，把石头啊扔在了别人头上，把别人给砸死了，那么这个呢也被称为是误杀人的。误杀人的要住在陶城当中，直到大祭司死了，那么也不能够以钱来赎买，使他在大祭司没有死之前出离陶城。因为在最后一节，上帝呢就总结说，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因为上帝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不能够玷污那地。同样的，今天上帝住在我们心中，所以因此呢，我们也不能够玷污我们的内心，也不能玷污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再讲一讲这一个陶城是代表什么。陶城这一个词呢，在原文它的意思是避难所。陶城的意思就是避难所。首先啊，在西奈山的时候，上帝就吩咐摩西要设下一个地方作为陶城，作为避难所。我们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21章第13节到14节。在出埃及记的第21章的第13节到14节，我们从第12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上帝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灵蛇，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所以啊，早在西奈山颁布律法的时候呢，上帝就晓谕了摩西，要为以色列人设下一个逃城。但是啊，第14节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是故意杀人的，就是逃到祭坛那里，也当怎么样呢？也当捉去把他致死。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是有谁逃到了祭坛那里被治死了？那就是大卫的这个元帅约押。我们看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的28节读到29节，在列王记上的第二章28节到29节，圣经告诉我们，约押虽然没有归从亚撒龙，却从了亚多尼亚，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你去将他杀死。所以犯了必死的罪，那么即便逃到祭坛那里，也不能够保他的性命。但是误杀人的却可以逃到逃城。我们往后面翻到诗篇第46篇的第一节，在诗篇46篇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逃城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避难所，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再往后面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节，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里面告诉我们啊，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就不定罪了，所以耶稣基督乃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再往下面看到第八章的第33节到34节，还是罗马书第八章第33到34节告诉我们，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不被定罪，反而呢要被称为义。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18节到19节，在希伯来圣经的第六章第18节到19节，圣经告诉我们，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里面圣经谈到了我们这逃亡避难所，这一个避难所就是旧约时代的逃城，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逃城是什么呢？乃是耶稣，乃是上帝他启示的应许，上帝的誓言乃是我们的逃城。因为我们的上帝他已经起了誓，就是叫一切信耶稣的，那么罪恶会被赦免而得称为义，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起了誓绝不更改，所以我们的逃城就在上帝所应许的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民数记的第35章，我们再看第36章。那么36章里面是谈什么呢？是谈到了女儿承继为业的条例。所以啊，在34章里面是谈到迦南地的境界，也就是给九个半支派的地业。那么35章里面是谈到了给利未人的诚意，所以12个支派的地业呢，还有利未人的这一个诚意呢，都已经谈完了之后啊，在最后的这一章，它里面是谈到了女儿承继为业的条例。因为女儿承继为业呢，这个条例呢，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因为女子不像男子，女子呢会嫁出去的，所以这一个时候啊，马拿西支派的人就来见摩西了。因为希罗非哈他是属于马拿西支派，所以马拿西支派的人呢，他们因为他们地业的问题呢，就来见摩西了。 就论到了，如果说西罗非哈的女儿嫁给了其他支派的人，那么我们支派的土地呢，就会随着他们嫁过去而归到其他的支派。那么这样呢，我们支派的土地就减少了。所以这个是马拿西支派所提出的西罗非哈女儿承受地业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案例的，因为不单他们这一个家族有女儿承受为业，那么肯定呢，在以后的历史当中肯定也会遇到这类似的事情。所以啊，为了保证每个支派他们土地分配的公平，然后呢，摩西就求问上帝，然后上帝呢就借着摩西对他们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因此啊，上帝呢就规定，凡是女儿承地为业的，那么只能够嫁本支派的人，这样土地呢就不会归到其他支派，而仍归到本支派。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地方，就是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上帝对摩西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那么同样的，在前面的27章第6节到第7节里面，上帝也同样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这两次说的有理呀，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呢？都是在上帝的律例和典章没有规定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上帝的律法中没有谈到这件事情，而他们呢又遇到了这个事情，那么该怎么办呢？那就要按照公平公义的原则，按照人良心的这个原则，那么领袖们在一起商量该怎样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领袖们呢，他们在一起商讨这些事情，必须要按照公平公义，按照良心，按照上帝律法的原则来决定该怎么来处理。那么最后呢，以说的有理来定下结论。所以同样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教会呢肯定也会遇到很多圣经当中没有明文记载的事情，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彼此商量应该怎么来做，并且必须要说的有理。那么这一个有理是什么有理呢？是按照圣经来讲是有理的，并且也合乎人的良心，合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的最后的这三章，34到36章，地业的分配。那么明天呢，我们就要阅读生命记了。所以我们的民数记呢已经读完了。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首先，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数点民数。在二月的20号他们吹响营号，拔营出发。走了三天之后，他们就开始埋怨没有肉吃，并且弥利暗也带头埋怨摩西。后来他们来到了加底斯，窥探迦南地40天，结果呢导致他们大被盗。所以上帝就吩咐使他们漂流在旷野40年。40年之间，圣经只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可拉的背叛。然后在第40年的正月份，他们又一次来到了加底斯。那么弥利暗就在这一个地方死在加底斯。那么也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摩西击打磐石两下，并且说了急躁的话而犯罪。所以因此摩西和亚伦不能够进到迦南地。那么在第40年的5月初一日，亚伦死在何尔山。当时亚伦123岁，摩西是120岁。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在绕行以东的时候，那么因为他们的怨言呢，就有火蛇咬他们。所以摩西制造铜蛇，凡仰望铜蛇的都可以得救。 那么在后来呢，他们就是攻打了亚摩利王和巴山王。那么摩押王见状啊，就害怕，然后呢邀请巴兰来咒诅他们。上帝呢使巴兰的咒诅变为祝福，结果巴兰呢就设了一个计谋，以妇女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所以上帝呢就吩咐摩西要在米甸人身上报这个仇。而这个时候呢，流便和加德以及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要求住在约旦河东。所以最后呢也谈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所行走的旷野的路线，一共42站，那么也谈到了地业的分配。所以民数记所记载的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2月初1日，直到第40年的下半年，那么具体呢是几月份我们不是太确定。那么如果按照申命记的第1章里面告诉我们，摩西是在第40年的11月初1日重申律法的话，那么民数记的结尾呢应该就是在第40年的10月份。所以民数记啊，它记载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的大概呢38年多的时间，大概到了39年。所以民数记啊这一本书，它的名字呢在希伯来原文是在旷野，它记录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这将近39年的时间。这39年啊只用了36章就写完了，特别是中间的38年啊只用了短短的几章就写完了。如果我们把圣经合起来的话，那么民数记呢在圣经的66卷当中是非常薄的一卷书，所以它显明了我们人生的短暂和虚空。为什么？因为旷野的人生，旷野的生命是短暂的，是虚空的，是充满了劳苦忧愁和重担的。正如摩西告诉我们的，他说，上帝啊，你使我们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就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所以弟兄姊妹，民数记它里面记载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这39年的旷野的行程，中间相隔了2代人，其中的一代人因为不幸啊而倒闭在旷野，而新上来的这一代人呢，他们却准备好了要攻取迦南地，就是要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等候耶稣的第二次再来，那么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保罗也勉励我们，保罗说，我们不要效法那倒闭在旷野的人，他们因为不信从，所以倒闭在旷野。但今天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民数记啊，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一个总结。那么明天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卷书，新的一个篇章，就是申命记的学习。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我们最后啊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的学习都有平安。救主啊，我们看到你为你的儿女百姓所预备的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也看到主你为你的儿女们征战，你要把他们领到你应许所给他们的美地。救主啊，今天我们也祈求主可以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和罪恶，不要因我们的罪来待我们，而是因为主你的恩典，因为主你的饶恕和怜悯，让我们可以仰望主你的十字架，仰望主你的义，使我们今天也能够被主所领到天上的迦南美地当中。因为主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美好的荣耀的地方。就求主除去我们内心的不幸、软弱和留恋世界的心，愿主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预备好等候主你的再来。因为知道我们的旷野的人生很快就会结束，很快就能够进到天上的迦南美地当中，让我们都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今天能够警醒的预备，警醒的等候。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一切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